Hello， 大家晚安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阅读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这本书籍。今天呢，会阅读这个第一章节哦，前言的部分的六七九十小节，跟第二章的这个三段式变化这个章节。好，第六章。可是呢，使大家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。就在此时呢，走钢索的人开始他的表演。他从一扇小门里出来，在钢索上走着。这根钢索呢，张在两塔之间，也就是悬在广场和群众的上空。当他走到半当中时呢，小门打开了，一个像丑角似的穿彩衣的人跳了出来，快步跟上第一个表演者。前进啊，脖子！他发出可怕的叫声，前进啊，懒虫，蹑手蹑脚的家伙，苍白的面孔，别让我用脚跟搔你。在这个两塔之间做什么呢？你正该到塔里去，应当把你关进去。一个比你强的人，你在挡他的路。他每说一句，就越来越跟这个第一个这个人呢越来越靠近。在他跟前呢，跟前者只差一步的时候，使大家瞠目结舌的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他像魔鬼一样大叫一声，跳到挡路者的前头，使第一个表演者看到自己的竞争者获胜，不由得这个失去了清醒的头脑，一脚踏了空。他丢掉撑杆，掉得比撑杆还快，手脚像一阵旋风似的团团转，笔直地掉落到地上。广场和群众就像有狂风吹过来的大海，大家争先恐后，互相践踏着这个逃跑。特别是在走钢索的人的身体要坠落下来的地方，拥挤得尤为厉害。可是查拉图斯特拉仍站着不动，走钢索的人的身体正好坠落到他的旁边，跌得皮开肉绽，可是还没有死去。过了一会，那个跌伤者醒了过来，他看到查拉图斯特拉跪在他旁边。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他终于开口说道，我早已知道魔鬼会伸腿把我绊倒，现在他把我拖往地狱，你想阻拦他？凭我的名誉起誓，朋友，查哈图斯特拉回答道，你所说的一切都不存在，既没有什么魔鬼，也没有什么地狱，你的灵魂将比你的肉体死得更快，现在什么也别怕。那个男子不大相信地仰望着他。如果你说的是真话，他随即说道，那么我即使失去生命也毫无损失，我跟一匹野兽相差无几，我也不过是让人用鞭子和少量食物教他跳舞的动物。并非如此，查拉图斯特拉说道，你把冒险当作你的职业，这一点无可轻视，现在你由于你的职业而毁灭，因此我要亲手埋葬你。当查拉图斯特拉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呢，那个垂死的人不再作答，可是他动动手，好像想要去握握查拉图斯特拉的手以表示谢意。七，这时夜晚来到了，广场笼罩在暮色里，群众散去了，因为就是好奇心和恐惧也变得疲倦了。可是查拉图斯特拉却靠着死者坐在地上，陷于沉思当中。他就是这样忘掉这个时间呢。最后呢，黑夜降临，一阵寒风吹过这位孤独的人。查拉图斯特拉于是站起来，对他的心说道：确实，查拉图斯特拉今天做了一次出色的捕鱼工作，他捉到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这个一具尸体。人的生存呢，是阴森可怕的，而且总是毫无意义。一个丑角也可以成为人的不幸的命运。我想给世人交以生存的意义，就是超人从人的乌云中发出的闪电。可是我跟他们还有很远的距离，我的心不能跟他们心相通， 对于世人，我仍是处于小丑和死尸的中间。夜色黑暗，查尔图斯特拉的道路也是暗的。来，冰冷而僵硬的旅伴，我要把你带往我亲手埋葬你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到九章节。九小节哦，这个查图斯特拉呢睡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不仅是曙光拂过他的脸，而且上午也过去了。最后他张开眼睛，查拉图斯特拉向极静的林中惊奇的望望，又惊奇的静观自己的内心，然后他急忙站起身来，好像一个突然看到陆地影子的水手，不由得欢呼起来，因为他看到一个新的真理。于是他对他自己的心如是说道：我恍然大悟了，我需要伙伴，而且是活的，不是我随心所欲带往我要去的地方的死的伙伴和尸体。我需要的人是活的伙伴，他们服从我，因为他们要服从他们自己，而且愿去我要去的地方。我恍然大悟了，查拉图斯特拉不再对群众说话，而是只对伙伴说话。查拉图斯特拉不要再做羊群的牧人和牧犬，从羊群中骗走了许多羊。这边呢有个注释，他说面对理想而背叛这个就是人群的人哦。好，他骗走了许多羊，就是背叛的人。我就是为此而来，群众和羊群将会对我恼火，查拉图斯特拉将会被带这个牧人呢叫做强盗。我叫他们牧人，而他们却自称为善人和义人。我叫他们牧人，他们却自称为正统信仰的信徒。瞧，这些善良和义人，他们最恨什么人呢？是把他们的价值之石板打碎的人。那个破坏者，那个犯罪者，不过他却是创造者。创造者寻求的是伙伴，不是死尸，也不是羊群和信徒。创造者寻求的是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石板上的共同创造者。创造者呢，寻求伙伴和共同收割者，因为在他的眼前，一切都已经成熟，等待收割。可是他没有一百把镰刀啊，因此他扯下麦穗，大为恼火。创造者寻求伙伴以及会磨他们自己的镰刀的那一种人，他们会被人呢叫做善与恶的否定者和蔑视者。可是他们仍是收割者和丰庆的这个庆丰的收者，就是庆祝丰收的人。那查拉图斯特拉呢？寻求共同创造者，查拉图斯特拉寻求共同收割者和共同这个庆祝丰收的人。他跟羊群、牧人和死尸有什么瓜葛呢？而你，我的第一个伙伴，再见了。我已经将你好好的埋葬在你的空心树里，我已把你藏好，不会被狼拖去。可是我要离开你了，时间到了，在曙光这个与曙光之间，哦，这个一个新的真理来到我的面前了。我不要做牧人，不要做掘墓者，我不想跟群众谈话，我跟死人说过最后一次话，我要跟创造者、收割者、庆丰收者交往，我要指给他们看彩虹和超人的一切阶梯。我要向单独隐修者和双双隐修者唱我的歌。对于从未听说过的事，还有耳朵倾听的人，我要用我的幸福使他的心感到沉重。我要朝着我的目标，我要走我的路，我要超越这个过那些迟疑者和拖拖拉拉的人，因此让我的这个行径呢成为他们的没落。好，所以这就是说呢，这个查拉图斯特拉要创造这个新的说教，有别于过去上帝的说法、圣经的说法。好，第十章第十个小节， 查拉图斯特拉对他的心说完这番话，太阳已升到中午的天空。这时他仰望着上天，若有所寻问到这个，因为呢，他听到头顶上传来一只鸟儿的尖叫声。瞧，一头大鹰在空中兜着大圈子盘旋，它身上吊着一条蛇，不像是猎获品，却像是一个女友。哦，德文的 当中呢，这个蛇为阴性的，所以在这边用的就是女生女友这个翻译。好，因为呢，它盘住大鹰的颈部，他们是我的礼物，这个他们是我的宠物。查拉图斯特拉说着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太阳之下最高傲的动物和太阳之下最聪明的动物，就是呼应前面的这个鹰和蛇，我们上一集提到的，他们是出来打听消息，他们要探听查拉图斯特拉是否还活着。真的，我还活着吗？我发现在世人当中比在动物当中更危险。查拉图斯特拉的这个走的是危险的道路，但愿我的宠物给我领路。查拉图斯特拉说完这一番话，他想起临终圣人的话，长叹一声。他对自己的心如是说道：但愿我变得聪明些，但愿我像我的蛇一样彻底的聪明。可是我要求的事乃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我要求的高傲永远跟我的聪明一起同行。如果有一天我的聪明离开我，唉，他真爱飞去，那么但愿我的高傲也跟我的愚蠢一起飞翔吧。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就开始下降。前面也提到这个下降，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要下山去，去到山谷那里。好，接下来就进到第二章了，这个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教。我觉得这一章呢就蛮丰富的，也蛮精彩的，所以呢我们就来念它的第一小节，三段变化。他说：我要向你们列举精神的三段变化。精神怎么样变为骆驼，骆驼怎样变为狮子，最后狮子怎么样变成孩子的呢？对于怀着未尽之念的精神，强力的负重的精神，有许多重负。精神的强力渴望重的最重的负担。什么是重负？负重的精神这样发问。于是他像骆驼一样跪下来，甘愿被装上很多的重负。英雄们，什么是最重的负担？最重的精神这样发问。我会把它背在身上，而为我的强力感到高兴。最重的重负不就是为了使自己的骄傲心感到痛苦而自卑，为了嘲笑自己的智慧而显示自己的愚蠢？或者是当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就而庆祝其胜利时就离开它，为了试探这个试探者而登上高山，或者是吃认识之草，向巷子为生，和巷子为生，为了真理而忍受灵魂的饥饿，或者是自己生病，却把来探望你的人打发回家，跟永远听不见你的要求的聋子做朋友，或者是只要是真实之水，哪怕是污水也跳了进去，不管是冷的青蛙和热的蛤蟆，一概来者不拒。或者是爱那些蔑视我们的人，跟想要吓唬我们的鬼握手，跟鬼怪握手。这一切呢，最重的重负，负重的精神，都把他们背在自己的身上，就像背着重负驱向沙漠的骆驼，精神也是如此急忙地走进他的沙漠。而过去我为了这个追求真哦，不顾污浊和丑恶，然后呢与鬼怪啊魔鬼啊握手，这些呢都让这个查拉图斯特拉觉得呢非常的荒谬，因此他就把它比喻成骆驼。好，但在最荒谬的沙漠之中发生了第二段变化，精神在这里变成了狮子，他要获取自由，在他自己的沙漠里称王。 他在这里寻找他的最后一个统治者，他要跟他最后一个统治者，他的最后的神为敌，他要跟巨龙搏斗以求胜利。精神不想再称他为统治者和神的这条巨龙是什么呢？这条巨龙的名字哦，叫做你应当。可是狮子的精神却说我要。你应当挡在精神的这个去路上，金光闪闪，是有鳞的动物，每一片鳞甲上都闪着这个金光灿烂的你应当。绵延千年的各种价值闪耀在这个鳞片上面，一切龙中最强大的龙如是说，事物的一切价值呢，闪耀在我的身上。一切价值已被创造出，被创造出的一切价值就是我。确实不应再有什么我要。这条龙如是说，我的兄弟们，在精神之中为什么需要狮子？有了放弃欲念，怀着敬畏之心的负重动物，为什么还不够呢？创造新的价值，就是狮子也还不能胜任。可是为自己创造自由，以便从事新的创造，这是狮子的大力能够做到的。给自己创造自由，甚至当这个对应当去做的义务，说出神圣的否这个字。我的弟兄们，在这方面就需要狮子，要获得建立新价值的权利。对于负重而怀有敬畏心的精神，乃是最可怕的行动。确实哦，对于这个精神来说呢，这无异于这个劫掠，这乃是进行劫掠猛兽的这个行径。精神也曾把你应当当作最神圣的事物去爱它，现在精神也不得不在这个最神圣的人里面呢，看出妄想和专横。精神要从他所爱的人手里呢，劫掠自由。因为过去哦，这样子呢，太没有自由了。为了这种劫掠，所以需要狮子。可是我的弟兄们，请回答，连狮子都无能为力的，孩子又怎么能够办到呢？进行劫掠的狮子为什么必须要变成孩子呢？孩子是纯洁的，是遗忘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游戏，一个自转的车轮，一个造势的这个运动，一个神圣的肯定。是的，为了创造这个新的这种游戏，我的弟兄们需要一个神圣的肯定。这时精神想要有他自己的意志，丧失世界者会获得他自己的世界。我给你们例举了精神的三段变化，精神怎么样变成骆驼，骆驼怎么样变成狮子，最后呢，狮子怎么样变成孩子的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，当时他停留在一个市镇上，那个市镇的名字叫做花斑母牛。好，下一篇呢，就是非常精彩的这个道德的讲座。相信呢，可能也有很多人听过一些论点，但是呢，从未看过真实的原篇，所以我们就会在下次的阅读当中继续来把它阅读完哦。